祷告。天父，你引领我们，天父，你是我们所仰赖的，天父，你是我们所依靠的。在这个时候，你再一次借着主你自己的话引领我们，也成为我们所仰赖所依靠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第十章一到二十节。传道书第十章，如果你有圣经，或者我也建议你用礼拜堂公用的圣经，虽然我们这边有这个幻灯，但是让我们熟悉我们翻圣经这样的一个能力跟这个习惯。传道书第十章，使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人免大过。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痕的必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未行法术以前，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遭臣厌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唯要捕猎不为醉酒，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设摆宴席是为嬉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中也不可咒诅父母，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我想问，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人的心是在右边的，请你举手。没有啊，都在左边，所以都是愚昧人。这个经文呢，传道书，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是吧？你不小心，哎，什么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哦，那么糟了，我们全部都是愚昧人。那你说对啊，因为圣经说人犯罪呢，所以呢就愚昧，所以就黑暗，就会那么再套很多的经文来这个去解释。不是的，不是这样子解释的啊。我们看这个传道书很容易犯这样的一个不小心的这个解读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也差不多是将近这个尾声，我也要借着这个机会来做一番的这个总结，所以今天的讲道会很长。你说牧师不用讲，你向来都是这样长。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在分享传道书的过程当中，有跟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散会之后呢，有一些谈话跟一些反应。在这些谈话反应之中，我知道传道书有时候真的是让人呢越听越糊涂， 或者是越听越混乱。我不是说讲台讲得很乱的意思，我是说这一卷书它所要表达的事情跟所要处理的事跟它表达的那个方式不是这么简单跟容易，一时之间呢可以很全面的都掌握跟吸收，这个是一个事实。再加上他所说的方式都不是我们一般所习惯的，所以我们会有时候会感到很混扰，或者说有时候会感到呢到底他在讲什么啊？好像今天这一整大段你说他想要讲什么。我们今年敬拜事工希望把整个敬拜各方面呢都能够提升，所以领事啊等等啊祷告啊的都要知道我们当天跟这个主题信息，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这个协调。就讲我今天这一部分，大家都觉得要到底呢要掌握一个什么重点，我就跟同工说，当你发现这种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就把大家呢的注意力都引向到敬拜上帝仰赖上帝，这个一定不会错的。因为到头来这个最根本的这个事情呢，它其实就解决了很多其他的一个问题。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说他谈了很多的事情，到最后他要回到一个什么重点啊，其实是离不开，就是回到上帝本身自己啊。那这个什么叫做回到上帝本身自己，那这个是我们一般我们感到非常吃力的。因为弟兄姐妹，你们平常就是你每天有读圣经，有这个所谓灵修祷告，再加上你也有参加家庭小组，有学习这个分享主的话。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教会也没有办法提供各年龄层的整个所谓圣经学习，只是某一类的适合某一些，所以这些加起来坦白说是不足够让你呢能够说是回到神自己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对你来说是很有意思的，我能够了解啊。所以困难也就出现在这边，当神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多的内容我们可以讲跟我们有所感的时候，我们只有说他为爱我，他为我死，他给我永生，这样完了。然后再没有太多的这个圣经里面我们所知道的神做过的那些事情，发生的那些事他曾经做过的，当这些不在我们熟悉，不在我们的了解，更不在我们的这个这个叫做资料里面的时候呢，你很难引起共鸣。所以有些新来的朋友就更加的吃力，更加的困难，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个事情可以呢也需要耐心，也需要长期的这个累积，因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走的，它不是呢一步到位，也不可能。所以我们是用一生人呢去认识我们的上帝，一生人依靠我们的上帝，一生人仰赖我们的上帝，一生人的走跟随主，也这样的一直不断的不停的这个成为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但是作为传道者他却是远远超过我们这方面，他对他的上帝是很认识的，虽然他好像讲不太多，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旧约以色列民当中的一份子，耶和华上帝是谁跟在以色列百姓的整个历史的当中这是他所熟悉的。然后再加上呢他很用心的观察世界生活的人生百态，他也很真实的活在其中，他不是一个呢只是站在旁边批评或者是在那边分析而已， 你看到说他也深入其境，他也呢真正在这里面走。那他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心胸很宽大的，他也去尽量去了解跟他不一样的，跟其他的人生活的方式跟一些生活的价值观，然后他综合的这一些呢，给我们出现了这本传道书。你看今天这段经文其实跟上面的经文是连贯的，但是呢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我们会起共鸣。他说死苍蝇死到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那你可能说这个什么应该怎么解释，他直接解释了，他说一点愚昧也能够败坏智慧和尊荣。我们都经历到这样的事，对吗？如果你没有经验过，等一下你就自己花一点钱，不用太多，你点了那个你要吃的午餐，然后用很期待的心，然后你自己呢在地上拿一点灰尘或者什么放在那边，你看你自己敢吃吗？不用说有蟑螂在，死蟑螂在里面，或者有一只老鼠的尾巴掺着那一个所谓什么汤在那边啊，不用。我想你现在想起来你都觉得恶心，对吗？我的语言能力不好，不然的话呢我让你想象到你呢都想吐。这个就是他很真实的很细腻的观察到生活里面会有这样的事实，然后他把这样的这种很多的人生生活里面的这些事实呢一样一样摆出来。这是传道书的特色跟方式，他不是呢讲一个观念或者讲一个思想，讲一个理念。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常常把它变成这样来读，那就更加困难。比方说他不是说你不要说我们永远呢是吃不到好东西的，我们永远呢会遭遇到呢就是破坏，而且那种破坏呢是一种呢少数破坏大多数。他不是要再讲这个这样的一个信念，不再讲一个理念，他也不是说人生常常是这样，他不是在讲这个，他说人生会有这样，你明白吗？你现在开始调，如果你带着传道书的那一些话跟举的一些是在告诉你说一个理念，那这个传道书呢读起来就非常的辛苦，而且会乱乱，而且很你犯了很多东西都在打架。不是的，他是举说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人生不是全部由这样的事情组成的，人生呢也不是呢什么事常常呢都会遭受到极少数的破坏而破坏，他不是在讲这样的事情，他说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继续观察，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在一个城里面，如果一个智慧的人，他可以帮助这个城度过一个很大的压力。而这个事实除了上个星期小慧牧师给我们看的那个墨工那部戏讲墨家，其实在三国时代，在很多的中国的这个战争历史里面，明朝的时候都有很多这些例子，大军压下以为说势力悬殊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因着那个将领跟全城人的那种同心，竟然可以打退。八年抗战，日本的武器的装备跟那个贫困的中国，你没有想到可以拖他八年。他在讲事实，他不是在讲一个理念，说一个只是一个理想，只是一个呢想法而已，他是在讲事实。所以他里面所举的全部都是发生过的。他就说因着这个 不妥善的这个治理跟管理，就是你的掌权者糊涂啊，结果你看到呢，王子像仆人在地上行走，然后小人得志，这些都有的。所以你一直这样看下去，让我们看到说人生，我们说人生百态，我们不会把人生过度简单的说是很消极的，也不会过度呢这个讲说这个是人生充满希望的，只有这样，我们不需要掉在这一种呢只是很意识形态式的那一种呢想法，我们是可以认认真真的活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个里面。那么他把这些事情提出来做什么呢？他要让我们增加我们应对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的那种能力，我们有更好的一种心理上的这个准备，也更同时想到说有顺利也会有不顺利，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你想想，当我们一个人，我们不能够让失败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个是很可怕的事。当失败来临的时候，我们整个人会垮，甚至我们整个人崩溃的时候呢，我们四周围旁边的人呢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我们不说不是拖累，就是说受到一个同样这样的一个影响。我很不愿意举这样的一个例子，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我也不是要举例，我说我不愿意举这样的事。所以当一个人面对失败，他去把自己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你看到说那种伤痛，对他至亲的人，对他周围的人，甚至对他的朋友，是多么多么的大。但是如果这个人他面对失败的那一种这个所谓能力跟那个容忍度，我们说抗压力高的话，然后他在经过这个之后，他的那种正能量会成为多少其他的人的激励。所以我想传道者他不外乎就是要强调这一点。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强调？为什么他要带出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跟带出这样的一种态度？很简单，因为是神的关系。我先慢一点才把这方面的这个事实那跟他的含义跟大家这个分享，我再更多的跟大家来这个了解传道者他提出各种各样的是正的反的。我再说，他是在告诉我们说人生生命里面都由这些事情组成的。其实最简练的跟最这个他表达这个事，就是在三章，什么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就是说这些都会有发生的时候。他不是在叫我们去算那个时间，也不是说我们懂得掌握那个时间，他反而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就像今天的这个经文最后结束这一段也非常有趣的，为什么他讲这些话呢？他说你不可咒诅君王，二十节，也不可心怀此念啊，更妙的是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夫物，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着声音，有翅膀也必诉说这事。在他那个时候，监听跟监控大概的技术都没有，不像今天你的一举一动，包括你的这个所说的你的 email 啊，都会被这个泄露出来。但是他说你心里面最好不要有这个，你有的这些的时候呢，天上的这个飞鸟会被帮你传扬的。他在讲什么？如果说一个人心里面咒诅君王，甚至怀此念，咒诅是很重的。 而带着这样的一个心境跟心态，长期使自己掉在那一种很敌对跟很仇恨这样的一个君王，会导致你可能的一些行为跟行动的，就是说事机会败露的，或者说会有一天成为一种行动。所以他要表达的就是说，你连这样的理念如果可以没有，或者说可以的化解掉，那个是最好的。同样的，你这个对人哦，或者是对这个父物，你敌对，你仇视这个别人，那么产生一种呢心态，我想这个心态越来越严重。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的那个两极分化，现在你这一次你看美国的大选也反映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是要做更好的这个准备，也做更好的一些政策上的修订，不要变成仇富贫富的那一种的这个对立。那么有人说，现在这个中产阶级在一些国家越来越少，然后变成呢不是更有钱就是更没钱，社会就变成有钱跟没钱，那么产生了一种呢很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我们照说，我们的生活不断改进跟进步，一定有人好，然后会更好，然后更好会还更好，但是也会有人呢因为那个起点或者说种种的原因，我们说他是 less privilege， 或者说他是社会里面他没有办法再跟大家一起这样竞争的，而这会使到他越来呢越不利。所以在这边我们就要调控，我们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当然不是人人就花一平等，但是也不让人呢在这一种呢不健康的不平等。所以他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更好的去面对，去看清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去处理它，去化解它，而在处理这样的事实跟要看清这样的事实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价值观，那种价值观就是公义，那种价值观呢就是公平，那种价值观就是呢不，这个叫做羡慕，或者说只是称赞富而贬这个贫，这个是前面他都有提过的。但是如果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都已经是我们认为贫呢是很糟糕，是很不值得去注意或者是看重跟当一回事的话，我们当然就不会去好好去处理这样的一件事。这个就是公义跟公平，尤其是公义这个字，我们翻译的公义在旧约里面呢它背后有一个价值观叫做次序 order。 而什么叫次序呢？就像创世纪第一章这样子，在一种混乱，在一种黑暗，在一种什么都不能够的时候，上帝呢弄出一个次序，然后让里面呢的东西可以发展，有机会发展，应该发展的可以去发展。所以理出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正常状况，好让呢正常的事情可以出现。而这样的情形是要人一直不断的跟上帝一起呢去治理跟处理的。所以这个世界是一直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去治理跟经营的，不是因为亚当犯罪了他就一定坏了，坏了坏定了，我们不要管他，我们只要信主然后有永生就好。教会长期以来就只把信仰表达这一个部分呢，这个是不足够的，这不是对跟错的问题。传道书讲的是今生今世， 可以好好的去处理的。虽然它是虚空，虚空的意思不是说它没有意思， 它没有价值，是说它短，它会过去，你抓不住，你留不住，所以叫虚空。但是它还是必须要好好的去活，好好的去处理，因为那个是上帝所给的。然后就让我们看到人生百态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情形。他说到最后呢，我们还是要选择用智慧，因为智慧是跟神配合，让正常的能够正常。虽然呢，智慧不能够绝对解决事情，而且他也跟你说，所以他也会跟你说，智慧到头来你也是会死，愚昧到头来也是死，所以都一样的。但是他讲这样的时候，他说是一个事实，他不是说所以你不用有智慧啊。这跟我们的人的逻辑就不同，我们当然会说吃是死，不吃是死啊，你是要吃不要吃，有的说啊，你就乱煮吃咯，怀定嘛是死，对不？这个是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横竖呢都这样，倒不如。他不是在引导我们做这种逻辑推理，他是在告诉我们，没有一样我们今生今世所采取的任何的一种是把一切都摆平的，因为人生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复杂。但是另外呢，我们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经过的这个里面，我们还是要用最好、最对、最正面的去处理它。所以他说到头来我还是要做智慧人，虽然呢到头来呢我也是死，但是我还是要做智慧人。因为他不愿意这个过程呢是一个乱七八糟、乱踏踏、空虚混沌的。因为上帝呢是光、次序跟丰富，也存活本身他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了解呢，你就看到说他举的这些例子，你就可以用一个非常中肯的一个心去看。好像他说挖陷坑的第八节，自己必掉在其中，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你如果没有小心做好这个所谓防备，或者说你自己盖房子，或者说你这个不小心啊，你反而受到这样的一个意外跟伤害，这个是事实。你拆墙痕的，可能里面长期有一只蛇住在那边，你去干扰它，它很生气，我在这里这样久了，你要拆掉给我，没有交我咬你。当年我们办公室改装的时候，我们以前的那个办公室呢是妇女室，隔壁是青年室，然后跟这个幼稚园平常叫做吃点心的地方，那里面住着一只壁虎，我常常都有看到的。那么当那时候我们正式去拆的时候，那壁虎跑出来，你知道有多大只吗？我们家的壁虎最多是这样，它有这样大，它在那边住了很久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六号驿站第一年呢，就用这只壁虎呢来表演了一个话剧，因为它听过我们这20多年来在那边开会、在那边讲话我们的整个过程啊，然后反映了喜年堂的一个 record。所以他讲的这些呢，你都可以在生活里面这个经验到。所以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正视，就是真正的去知道事情人生会是这样，而不会呢，如果像有一种情形，他说16节，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就说你都只是一群呢，还没有成熟长大， 不能够担任，不能够承担。然后你的群臣呢，只是早晨宴乐，不理国事。然后另外一方面，他提说，啊，如果呢，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了要补力，不是醉酒，那就有福了。就说他们一定会好好治理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些都是事实。所以你重新再把传道书从头到尾看一遍，让他带你经过人生百态。有时候你就停下来想一想，可能你自己在这里，当有一天你说除了有一句话之外，其他的你说，你凡是你以今生任何一种东西作为你的绝对的时候呢，他告诉你这些都会过去，而且这些它不一定呢是照着你所想的产生那个应该有的结果。因为这个世界呢，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无常，有时候反常。因为人生这个世界本来它就是在这种一个状态，而我们必须好好的去经营它，在我们的能力。但是虽然我们的能力不能够摆平一切，而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提出一件很特别的事，这个我们一定要提的。在传道书里面从头到尾呢，有出现一件事情贯穿整个传道书的，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也简单来做一个总结。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这个第三章，对不起，第二章十一节，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你注意哦，我手所经营的，他真的做了很多了啊。他发现什么呢？和我劳碌所成的功啊，有成果的，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这个益处。”好，这个是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说留不住也会跑掉等等，他上下文都已经讲了。不过呢，在这个之前第十节，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劳碌中所得的份。他说这个才是你真正可以把握跟拥有的，此时此刻。而这个是很真实的，真正你能够把握到的。有很多呢你是一时拥有，有很多呢你拥有了也会失去，甚至有很多呢你也不真的能够从他得到什么。但是有一份呢，就是呢那一种呢因着你劳碌而带来的快乐，这样的一份呢一定是你的。他很多次的时候用这个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在第三章第二十四节也是，他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只有他真正属于他的。他的这个吃喝不是那一种呢放纵的啊，是一种在劳碌中，是一种不再损人利己，是在一种踏踏实实，是他属于他自己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三章十一节，也就是他讲那一段生有时什么之后结论，他又回到这个结论啊。三章十二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这里又多了一个这个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典。就是说这个是真正可以把握在你手中的，但是他没有说 你注意啊，我在说，他不是在讲说有一个信念，有一个主义，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思想，他是说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体会，他是指这个。所以他并没有说你行善最后会有善，有一定有善报，他没有讲这种东西。他也不再否定是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东西，他不是在这样子讨论这个问题跟议题，他是在举出那一个实在的这个情况。你终身喜乐行善，没有人逼你的，你要做的话谁都挡不了你，对吗？你就去做了。那么他没有说你做这个呢，然后你就会怎么样，然后你就一定会，他不再讲这些东西。那你就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同样就是问传道者是以什么做基础来说用这种态度。等我讲完最后总结，我给你点出来就对了，就很简单了。他现在呢就告诉说这些呢是你可以呢真正在你可以决定的。再看五章十八节，又是他讲了一段话，一段一些事情，又是来到好像一个总结性。他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这个真正是他的。”除非是那种天灾人祸跟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啊，这个呢我们最后一讲的时候有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传道者他观察的非常的细腻，不然的话一般上你劳碌，然后呢你坐下来吃一份，那一份你劳碌的是谁也不会拿掉的，那个真的是你的。其他的呢他说不一定，你也不一定操纵得了。你还记得很早前面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很能干，他赚很多钱等等，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一定能够操纵，就是他死后呢到底谁继承他，而很可能呢是一个愚昧的人。这种事我们也看得到，难道不是吗？你看中国历世历代开国功臣很英明的皇帝，接下来呢他的孩子阿斗一个，他也做不了主，但是真正你能够有的是这个。然后第九章第七节又再出现，那第九章第七节出现的时候还加了一些，每一次他加一点点的一个成分在里面。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就说你不要呢邋邋遢遢，不要那种呢好像不珍惜你能够有的东西哈。然后第九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热，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热，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热，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还有凡你手所当做的事都要去尽力去做。之前他谈到死了就没有事情做，所以生前能够做个好的事对的尽力去做，但是他没有说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会祝福神就会爱你，他没有讲这些东西。这个不是传道书要讲的，不是基于要得什么跟基于怎么样我会得什么来想的。他是说这个是最理所当然的。那为什么是理所当然？我们把这问题留在心里面。但是他是说这样是一种理所当然。那这里说跟你所爱的妻欢乐度日，所以到头来你发现到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家人最后什么事情在外面闹得天翻地覆，或者甚至家破人亡，或者天灾人祸，就是在难民营里面你看到那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会有欢笑声音。 难道他讲的不对吗？前几天的报纸报道，一对恩爱的夫妻，丈夫给他的妻子肾能够延长多九年，他希望之前他们能够呢去环游世界，他就跟着妻子去走。这个是你可以决定的，这个是你可以把握的，这个是你可以在其中去感受到那一份，你说意义也好，或者实在也好，或者是就是有意思也好，啊，不管你用什么话，真的就是这一份是你的，别人拿不掉的。在最后一次在出现的这个时候呢，是来到这个十一章的这个时候，那个是对少年人讲的，啊，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这个日子。十一章第九节，少年人，你在年幼时当快乐，在幼年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的，看你眼所爱的。不过这个不是说为所欲为，下面说却要知道你所行的呢，神必审问，就是说你要带着一个向神交代负责任的。而这里呢，也就是整个问题整个答案，为什么传道者他说什么都不是，最后你就是这样子，他背后一个基础是因为呢，因为我是向上帝活的，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活是上帝给的，这个是今生，就是有永生的话也没有否定今生。我们也是要好好珍惜我们能够活，跟我们有一份我们能够做的，以及我们所要关心的，我们所要处理的，我们有这个国家，我们有这个社会，我们有这个世界，我们有这个国与国的关系。基督徒不要说我有永生好了，然后一概不管，这个是很错误的一种信仰。你看到说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今生要好好去处理，但是他没有说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你一定包成功报仇。当我们不小心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让世俗的价值观跑来了。他不是的，我们这样是因为呢，我们是向着上帝活，上帝是创造主，上帝是赐生活，是赐主，因此呢，我就这样去活，就是这样，而不是为了有什么其他的目的。而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在摩西的身上，在很多过去的敬畏上帝的人身上，你就看到了。你说摩西到头来40岁为着民族打抱不平，结果40年再去牧羊，80岁出来轰轰烈烈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接下来40年去绕旷野，绕完旷野上帝说你 不可以进应许地，你要去说什么人生的成功，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我要活得怎么样怎么样。摩西是这样吗？摩西说只要是上帝我就做我就走，他一点遗憾也没有，他一点悔恨也没有，他只是跟神讲说我可以看看吗？神说好给你看，要命啊，看了，这我们这叫做吊影。但是摩西没有怨言，90篇摩西的祷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最后他说求你让我们在受苦灾难的日子仍有喜乐，然后还说我们手所做的工求你坚定，我们手做的工求你坚定，就是说那个该做的去做的，到最后是什么样，不是以失败什么成功论英雄，而是那是不是你要做的，要我做的，跟我是为你做的吗？这样的一种心态跟这样一种人生，你没有这样的一位上帝是没有这样的可能，这样的一种价值观。 而有了这样的一个，有了这样一个上帝，而不认识这个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也产生不了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所以你信主呢，才事情刚刚开始，可能你信了50年也不一定呢，你已经进入这种状况。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世俗其他的状况代替我们，然后我们美其名说，你看这是上帝祝福我，这个才更加麻烦，因为混淆了。所以传道书使到我们呢，有时候很不舒服，有时候使到我们很混乱，有时候使到我们呢，真的是到底是什么？他因为他很颠覆，而他之所以这样颠覆呢，因为有一个最根本、最颠覆的那一个意义，就是呢，不为什么而活，是为上帝而活。你说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我们从小到大跟我们每天在接受、在听到的什么为上帝而活？没有的，这完全是从上帝那里来，并且还要呢，因为跟这个上帝很深入的一种生命关系，像主耶稣、像摩西、像保罗、像彼得，后来跟像其他的12个门徒，跟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信徒，完全呢被上帝本身占据他整个人。所以他最后结束的时候说，敬畏耶和华是人的本分。而这样一个本分呢，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我知道我手中所的这一份劳碌的这一份真的是我的，我好好的去珍惜，不为着什么，就是这就一份这样的一个存活，其他的它都会过去，它都好像烟这样子，它也可以一时非常精彩，它都会过去。但是它虽然会过去，我们不需要用悲观跟用那种酸溜溜的，然后说所以没有意思的啦，他没有讲没有意思的，他是说他会过去就对了，他没有讲说不没有意思。而当你在其中的时候，如果是名分，如果是地位，如果是金钱，如果是成功，你也好好的把它处理，不要说这些没有意思的啦，信耶稣得永生才有意思，传道书没有这样讲，这些还是要好好的去对待，但是他们会过去。而你能够有的，你可能觉得说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一个，其实到头来你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但是到头来真正那个给你的是你有机会回家吃饭，跟家人吃饭。我想我们今天很多人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时间跟家里人吃饭。你要不要做一些改变，重新进入传道书给我们的一种很不一样的生命体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看着人生百态，许多人所走过的不同的路。我们今年的学习就要结束，我们看见耶稣所走的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走的路。主啊，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愿意你时时是我们的路，也是在这路上跟我们一起走的。我们向你感谢，是你主动再一次闯进我们的生命里头，主动要成为我们的上帝，要赦免我们的不配，也使我们能够尊贵的活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向你感谢，让我们这时候再一次紧紧的与你同行，直到见主面为止。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